在法庭上，律师周若冰继续说着：“听清楚了吗？截瘫病人的护理最担心的是患上褥疮，引起败血症，因此要经常给病人擦洗、翻身，保持皮肤清洁卫生。”周若冰转对何一婷，慷慨激昂，言辞尖利。被告律师提醒何一婷注意，死者瘫痪了将近3年，而一个很简单的但也很重要的医学护理上的问题，他的子女小辈儿居然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出正确的回答。相反，一个来自乡下不久的打工妹却对此了解得清清楚楚，这意味着什么呢？何一婷法官沉思着，周若冰自问自答，这意味着高永贵为什么临终之前取消了子女的房产继承权，而执意传给被告的问题有了最明确的也最有说服力的答案。原告律师见势不妙，当即起身提醒，但请何一婷同时注意，这并不能够排除被告对高永贵进行处心积虑的。他故意停下来强调，感情投资和感情诱惑，好吧。为了驳斥原告方的曲解，也为了证实被告的清白无辜，请求何一婷允许我当庭播放来自福利会护理中心的录像。主审法官征求陪审法官的意见之后，同意周若冰当庭播放录像。屏幕上出现医务人员为截瘫病人擦洗身子的景象，镜头显示这些病人都光着脊背和身子，而为了使病人有所支撑，医务人员怀抱着他们，将自己的身体作为依靠，这充满爱心和温存的情景感人肺腑。欧阳小姐忘情地站着，她说：“啊，是是，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镜头啊，看来我误会大了，我向乔小姐道歉。”法庭上下呼起躁动，人们感叹不已。主审法官见原告律师无话可说了，便要求被告乔春兰做最后的陈述。
高伯伯一向对俺很好，俺也对他很好，但我们俩是真心的关怀，是友谊和敬重。
乔春兰望着高氏兄妹感到心酸和悲痛，
你们说坏了我，我很伤心，可你们不该说坏你们的父亲啊，他是好人，真的很好，很善良。哎，
听众为之动容之际，乔春兰忽然抬眼望着何一婷，表情坚决：
高伯伯留下的房子我不要，我只要法官给我，也给高伯伯一个清白。
此语一出，何一婷的法官都为之感到意外，而法庭内所有的人都为之心灵震动。高氏兄妹也在惊奇中自觉惭愧地低下了头。法庭的裁决不言而喻，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高永贵遗留的淮海南路房产权归乔春兰所有。判决之后，应乔春兰的要求，双方通过律师举行庭后调解。高小宝、高小贝以书面的形式向乔春兰表示道歉，并保证兄妹间和睦相处，不再为争房产而自起纠纷。乔春兰则无偿地放弃继承，将房产权转让给他们。 居委会主任顾大婶联系乔春兰，离开高家之后，生活住所将无所着落，当即为之联系，安排他到街道新办的养老院去工作。一场激化的民事纠纷，最终却以皆大欢喜的完美方式得以解决，连宗明也为之叹服。当他获悉周若冰将陪同乔春兰赴街道养老院就聘签约的时候，热心地邀请他们和腾丽上车同行。车到养老院，周若冰陪同乔春兰下车的时候，宗明恳切地要求他协助对大华问题的稽查，但周若冰只是委婉地表示将以法律顾问的身份予以工作上的配合，保持联系。回到家里的周若冰却捡起了一条尾巴。刘志明通过互联网给他发来了徐小晴死亡现场提取的玫瑰花瓣的鉴定，证明这些黄玫瑰是钢铁公司华普种植的，并已经平养了一个阶段。那么平养它的应该是公司的雇员，并有意把它洒落在废钢堆，用作吸引小晴就近的标记。因为料场距离办公楼300多米，若非有意，他不该被遗弃在废钢堆，而应该随手扔进办公楼内的废物箱。可问题是，因为钢铁公司自有面积广大的花圃，许多科室乃至班组都有瓶养鲜花，点缀环境的习惯，那也无法去查处它的主人。周若冰感到为难的时候，杨元辉却来了电话，说是想亲自登门祝贺他民事案件的胜诉。你想来就来，我可从没有取消你登门的权利嘛。周若冰不介意地回答着，却又激起了杨元辉耍贫嘴。哇，你的话像春风吹绿了爱情之树啊。行了行了行了，哪儿找来的现成的诗歌啊，又来哄我，什么时候来啊？周若冰笑着打断了杨元辉的调侃，免得他没完没了。我先去一下钢铁公司查账，一个小时之后吧。行，那就等你，一会儿见。周若冰挂断了电话。周若冰希望杨元辉来，一边借他的智慧重新梳理小晴之死及他面临的和大华关系该如何处置的许多疑难问题。骤然电话铃声又响起来了，周若冰纳闷，按下了面提。喂，又是？电话里却是打工妹乔春兰不安的声音。周律师吗？我是春兰。哦，有事？图肯哥想见你，他说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事要告诉你。是钢铁公司料厂的事？电源线？周若冰蓦然回想起郑科长善色未尽的辩白，面提话筒传出了土根的声音。对，可就你一个人来呀，千万别说出去。好，你告诉我地址，我马上就赶来。周若冰记下了乔春兰借住的地址，匆匆地换下了睡衣，套上一件褐色带黑丝绒滚边的立领连衣裙，也顾不得化妆，急急忙忙地赶去会面。周若冰按照电话中的地址找到了乔春兰走出高家后的借居处，那是一片待拆迁的旧式民宅，七零八落的蓬草砖瓦，残垣断壁，勾勒出国际大都市昨天的回忆。一进门，未及乔春兰沏茶，周若冰就抓住土根的手，迫不及待地询问情况。别急，我先给你做个试验，你就明白了。 土根取出了事先早就准备好的电火表，上接着两根电源线，黑色进线和白色引线。黑色进线带着电源插头，白色引线连这个灯泡。我呀，先做个比喻，黑色进线代表那根肇事害人的外界线，电火标代表料场变电站的继电器，白色引线是接通电车和电磁盘的动力线。你明白了吗？你果然内行啊，让我一看就懂。那就好。土根说着，将黑色进线插入了电源插座，引线那头的灯泡立刻亮了。灯泡代表电车和电磁盘，现在工作正常是吗？周若冰点头，饶有兴趣地看着他来摆弄。土根示意乔春兰端来个盛满清水的脸盆，忽然将黑色进线的终端放进水中，噗的冒出了水泡。周若冰惊叫：“小心！”“你放心，不会漏电。”土根醇厚的脸严肃了。这也恰恰是我们电工当初的坏意。周若冰若有所悟：“他防水的？”“对。”土根另取一段闲置的黑色电源线，用剪子剪开之后，剥露出内芯。你看，搭标的三套线，它的外层由黑色橡胶包裹着，而里面的三项线道电线也分别由彩色橡胶保护着通芯，双层保护。所以你直接就把它浸泡在水里，也不会漏电。通常情况下是这样，橡胶的化学性能很稳定，所以呢，除非年长日久，橡胶绝缘层才会发生老化。土根介绍着，突然点题：“问题是那根肇事的外线质量和这段电源线一样，换上去一年还不到啊！何况……”那烧毁的部分是在变电站室内呀，不可能老化，那究竟怎么会发生漏电呢？周若冰又想起那天晚上郑科长的辩解，惊问：“有人剪断的？”“不，这太明显了，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土根说着，转头吩咐乔春兰：“你把蜡烛先点上。”乔春兰点燃了蜡烛，周若冰不介其意的在那等看着，土根却叹了一口气说话了：“那天保安部长莫名当场表态，如果电源线不是因为风化肇事，那么就是有人蓄意破坏谋杀，电工自然嫌疑最大。莫部长说要把我们全都扣押，交给警方追查凶手。”土根苦笑了一下，接着说：“这杀人嫌疑谁敢沾上啊？就连郑科长也吓得当场改口，顺水推舟认了安全事故。”土根边说边将浸没在水中的黑色进线取出抹干，而后土根取出了一小瓶溶液：“你们闪开些，小心啊。”周若冰注意瓶子：“这是什么？”“浓硫酸。”“用硫酸浸湿电源线制造事故？”“是，也不完全是。”周若冰纳闷：“这怎么解释啊？”“你看了就明白了。”他见乔春兰已经点亮了蜡烛，便将小部分硫酸倒上黑色引线， 地板上的些许留存的垃圾即刻被溅出的液体侵蚀销毁。
周鲁冰很紧张，但却见橡胶布皮并没有什么反应，依然如故，硫酸对电源线侵蚀作用不大。
对，
电源线的绝缘橡胶能够防水也能够防酸，所以呀、啊、才选出它来做保护层。但换种情况啊就两样了。土根放下了硫酸瓶，掏出了打火机，用火焰去焚烧橡胶绝缘层。橡胶遇火，瞬息间就被烧化了。橡胶包皮最怕的是高温燃烧，遇上了火就会被立即氧化。周若冰看出了眉目，思想着提问，可用火点燃电源线制造短路，那会有个过程啊，如果真有凶手，那他又怎么能够准确地把握时机呀、啊？土根笑了，周律师真聪明，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关键。土根熄灭了打火机，提示现在你看，火焰氧化了里外绝缘层，露出了硝部分通形，但并不影响电流的通过。周若冰看了一眼试验的灯盏，依然闪亮着。现在你看仔细了，是怎么回事？土根取出了硫酸瓶，神情很投入，凶手瞪待着，看准了时机，就在裸露的通信上浇上硫酸。话音刚落，土根轻洒下硫酸，刹那之间铜芯即被侵蚀熔断，一道蓝色的弧光闪过之后，只听啪的一声响，春兰家的电火表自动跳闸，引线连接的灯泡和屋内的灯全都熄灭了。周若冰惊愕万状之中，土根已经借着烛光拔去进线的电源插座，并熟练地推上房屋里的电闸，恢复了光照。目前的继电器都有自动保护装置，一旦发生短路则自行跳闸切断电源，电磁盘也因此丧失磁性，导致坠物死人。周若冰看懂了实验的全过程，深深地抽了一口气，嫌犯就是这样作案的。土根让周若冰检视被侵蚀的电源线，对，人为的燃烧绝缘层和电线走火症状很相似，而残留在绝缘层上的硫酸浸润时间一长，或多或少留下侵蚀的痕迹，咋看上去啊，也好像是风化。周若冰想象着小晴惊险和惨烈的死状，黯然伤神。啊，周律师，坐下，慢慢说话吧。乔春兰同情地招呼着周律师坐下，捧上沏好的茶，您喝茶吧。周若冰恢复了冷静，你们当初是怎么想到做此实验的？死了人，郑科长和我们电工都害怕负责任呐、啊，所以呢，看了现场之后啊，一致认为节外电源线不可能受潮，老黄就变着法子找原因呗。那既然你们找到了为自己解脱责任的原因，又为什么不敢说呢？能说吗？说了不更可怕呀？土根眼睛里闪烁出恐慌。为什么？我们都不笨啊，
你表妹如果真死于墓上，那么有谁敢提起疑问呢？那不分明是自找死路，讨一个被灭口啊！土根吸着口气，说白了，若不是你周律师对春兰有着大恩大德，我是死也不会声张的。周若冰想了想，也是。现在的关键是那根肇事的电源线还在吗？既然定了是偶发的安全事故，第二天也就被扔了。扔了，那还有可能找到吗？土根犹豫了，难说。根哥，那你能不能用心帮周律师找一下啊？乔春兰主动的带周若冰说出了心愿，但土根却回绝，这不是让我往死路上抓吗？我不敢呀。这个时候乔妹子生气了，那模样还挺厉害。嘿，你还是男子汉呢，怎么就没点血性啊？人命关天就愣眼看着周律师的表妹给人谋杀了，冤死？他要是死不瞑目，你能安心？我也不安心。乔春兰一脸的正气和果敢。要不我明天混虫打杂的民工赶去廖昌，自个儿去寻找。土根惊异了，你不怕死啊？乔春兰几分怨气，死了也是为了办正事，重如泰山，哪像你窝囊废。周若冰为乔春兰的仗义而感动，劝解，算了，你们不用争吵，我自己去寻找。土根倒是着急了，哎，那不行啊，你一进廖场准会被这个保安给蒙住。这几天稽查大员来了，莫不长一天到钢铁公司转两回，管理的特紧呐。土根想了一下，转对乔春兰，你去也不行，这廖场东南西北想找也没个方向，还热烟。乔春兰说，那咋办呢？莫非让女孩子冤死了还不得省着？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